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下午突然表示，他将把美国移民局与海关执法局原定于星期天开始的搜捕非法移民的行动推迟两个星期。特朗普星期六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发出推文说，应民主党人的要求，我已经把非法移民驱离程序推迟了两个星期，看民主党是否能与共和党合作，就南方边境的庇护和漏洞问题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有报道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开始大规模的执法行动，引发美国很多主要城市的民主党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谴责这项计划，并开始帮助那些受到影响的居民。特朗普在离开白宫时说，这次全国范围大搜捕行动的目标移民应该返回他们自己的国家。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摩根几天前对记者说，该局将会搜捕非法移民，把已经收到美国移民法庭递解令的家庭驱逐出境。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表示，美国从追加中国进口关税中获利巨大，而且没有对通货膨胀产生太大的影响。特朗普是22日上午离开白宫前对记者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关税显然征得非常棒，因为我们正在从中国获得几十亿美元的收入，我们也会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税收，我们可能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税收，但数十亿美元正来自中国。坦率地说，看看股市正在发生什么吧，股市基本上和我过去说的一样。特朗普还说，今天上午有一篇文章说，关税对消费价格的上涨没有太大的影响，出口这些商品的国家正在承受这些代价，这也是我过去说过的。特朗普说，所以道琼斯指数上升了，似乎是80年来的新高，将会创下80年来的新高，股市本身也创下了50年来的新高，所以我肯定你们都十分高兴吧。特朗普总统星期六表示，他计划对伊朗实施重大的新制裁，并在星期一生效。他没有阐述详细的情况。特朗普在总统别墅戴维营与政府官员会商，他在一条推文中宣布，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一旦该国再次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和繁荣的国家，制裁就会取消。在前往戴维营之前，他在白宫与记者交谈时表示，一旦德黑兰同意放弃核武器，我们将成为最好的朋友。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为期一周的剑拔弩张之后，星期六特朗普的语调变得温和得多。美国官员最近指责德黑兰袭击霍尔姆兹海峡的两艘油轮，德黑兰否认这些指控，并且在过去一周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侦察机，因此人们对美国伊朗之间的潜在的武装对抗的关注日益增加。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大国呼吁保持冷静。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六敦促政治解决危机，他告诉路透社，这就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星期天，英国中东事务大臣安德鲁·莫里森将前往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会谈。朝鲜官方媒体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封私人信函，正在认真研究信函的内容。路透社报道说，朝鲜中央通讯社23日星期天上午公布了这个消息。朝中社没有透露特朗普信函的具体内容，只是说信函内容非常好。报道还说，金正恩将认真考虑信函的有趣内容。从1997年到2001年，担任香港政务司长的陈方安生写公开信给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敦促政府撤回逃犯条例法案，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并赦免6月12日示威冲突中的可能违法者。陈方安生敦促林郑月娥及其顾问充分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并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各位听众，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林峰，代班主持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盘点习近平首访朝鲜，北京平壤是否抱团取暖，以及展望特朗普习近平大阪峰会，谁更需要重开谈判。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研究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习近平对朝鲜的首次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结束了他自2013年担任中国党政一把手以来首次对朝鲜的访问，朝鲜方面举行了盛大仪式欢迎他的来访。那么这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隔14年后首次踏上朝鲜的土地。那么常被中国官媒比喻成同志加兄弟和鲜血凝成的友谊的中朝关系，为什么要等到习近平上台6年多以后才迎来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访问？北京和平壤各自对习近平的这次访问抱有哪些期待？彼此的目的是否能够达到？自2018年3月金正恩秘密访问北京以来，中朝关系迅速解冻并且不断升温。那么习近平这次访问，中朝双方更是发出了要推动朝鲜半岛问题政治解决取得新进展的信息。他的这次访问对东北亚局势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还有美中关系分别有哪些意义？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话题的讨论。我想首先来请陈破空先生来谈一下，就是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次习近平这个访问啊，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首次访问。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官方还有官媒呢常常把这个中朝关系比喻成同志加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但是在习近平上台6年多以后他才踏上这个朝鲜的土地。那么当时刚才我们也谈到，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是14年之后的首次访问。那么既然中朝关系是如此的亲密，为什么要等到现在才实现这个习近平的访问？这个背后的原因您认为是什么？
对，金正恩在2011年上台，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实际上上台这6、7年来可以看到中朝双方在最初的5、6年时间里相当的冷淡，中间发生了2件大事，就是张承泽被杀，金正男被杀。那么张承泽是中共所扶持的亲中派人物，是所谓金正日留下的摄政王啊，是实力派人物，监视这个金正恩的。当时中共以为张承泽会成为朝鲜的邓小平，为中共所用，因为对金正恩这个掉以轻心。结果没想到金正恩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姑父啊手起刀落杀死，说给习近平很大的打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中共所庇护的这个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长子，他的父亲的这个金正日的这个以前的这个第一个儿子哈，那也是中共所庇护的备胎，结果呢没想到也是被金正恩所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中朝斗法，习近平跟金正恩斗法，习近平是大败。后来看到这个文在寅，韩国总统文在寅这个牵动了这个南北峰会以及美朝峰会，这个时候习近平急了，就开始抢人，不顾这个双方所造成的一切这个酬谢，开始呢这个放低身段跟金正恩示好，最后在去年才发生了戏剧性的转移。
嗯，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宋鲁正宋先生，就是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的首次对朝鲜访问要等到他上台以后，这个6年多甚至快到7年的时候才实现。那么我们也听说过，就是说在此之前这金正恩其实是已经是不止一次对他发出了邀请。那您怎么看这次他的访问是要推到现在这个时候才能够实现呢？
这除了陈破空先生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原因之外啊，就大量的清洗了一些亲华派的人士哈，我觉得还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呢，他大力发展核武器呢哈，他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当时双方呢哈还没有共同的外部压力，没有美国这样的压力哈，所以缺乏实质的现实的共同利益。第三个原因呢，是朝鲜在没有获得核武器以及能够和特朗普对话之前呢，它的重要性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不够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嘛，它需要处理的内外部事务还很多，访问朝鲜呢并没有急迫性，我觉得主要是这几个原因。
嗯，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次呢，我们看到这个从这个电视的画面上来看，特别是这个中国官媒央视，还这个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朝鲜方面的画面。我们看到这个金正恩给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来访是举行了极其盛大的这么样一个欢迎仪式啊，就是有很多这个整个的这个路线当中呢，这个习近平到访这个路线，从他下飞机，从他下飞机在机场，以及最后到这个他的住所啊，这个沿途都有大批的这个朝鲜民众举行这个欢迎啊，沿街欢迎。那么这与这个2017年朝鲜这个朝中社在他们发表了一篇这个措辞极为激烈的这个一个评论的批评中国与美国联手制裁这个朝鲜呢，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那么中朝关系在2018年以后呢迅速回暖的原因是什么？我想请陈破公先生来分析一下。
夏明吧，可能是夏明是吗？
夏明先生，您在夏明教授您在线上了吗？陈破公先生，您可以。您可以来讲一下。
好，这个迅速回暖的原因就是跟接着我刚才的说话来讲哈，就是东北亚局势所发生的变化是形势比人强，形势不由人。因为尽管习近平跟金正恩处于长期的冷淡关系，那么实际上在不久前金正男被杀还是不久前的事情，但是呢，由于这个韩国文在寅上任之后向北韩伸出了橄榄枝，就突然在去年启动了通过平昌冬奥会啊，启动了南北关系的解冻。然后金正恩在内外交困之下，尤其在越来越紧的国际制裁之下，被迫呢向南方伸出了这个，也接受了南方的橄榄枝。那么双方呢就开始了这个美朝峰会，不是美这个先是南北峰会啊，韩朝峰会。韩朝峰会通过文在寅牵线呢，又开始拟定了这个美朝峰会。说美朝峰会在即的时候，这个时候对北京就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对习近平当局。那么他们经过内部研究，觉得朝鲜牌还是要打，不能够放弃，所以就突然这个可以说是化解冤仇吧。要这个化干戈为玉帛，也就不计较这个亲中派的这个张承泽和金正男先后被金正杀死这件事情了。那么双方呢就迅速走近，应该说中方采取了主动，就是刚才我说的展开了抢人大战，要赶在美朝峰会前，在美国总统和北朝鲜最高领导人会晤之前呢，把这个金正恩抢到手，以显示啊中共对北朝鲜、对朝鲜半岛的局势仍然有支配力，对金正恩有影响力。而中共抢人的唯一的一个资本，也就是金钱，也就是这个经济援助啊，说的不好听就是进贡。因为北朝鲜这种贫困交加的情况下，你要抢人，凭什么？凭什么这个时候要接受你来抢？那么抢，也就是要给这个朝鲜大量的经济援助。说中共呢，这个给了习近平，给了金正恩燃眉之急啊，大量的这个粮食啊。这个石油啊，燃料啊，运到北朝鲜。说北金正是前后四次访问中国，非常不同寻常，密集度非常之高。那四次都应该说换取了大量的经济好处啊。同时呢，互相在中国打朝鲜牌的同时，金正也打中国牌，对美国示威说，如果说我跟美国谈不成，我背后还有中国。那么跟中国讲的是，我现在主要是要改善美朝关系，那中国已经不在乎。说这样是北京非常的焦急。所以习近平这次的访问，他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至于说他受到了隆重礼遇啊，这跟以前的中国领导人差别也不大。我们看到以前的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还有后来的江泽民、胡锦涛去访问，沿途都是几十万群众的这个欢迎。那唯一多出了一项，就是到了太阳宫、锦绣山太阳宫啊，这个仪式。这个仪式在另外有别有深意，我到时候过一会儿再讲吧。
好的，那也想听听宋董仲先生的看法，您怎么看这个2018年这个中朝关系突然的就回暖，就是突然解冻，然后迅速回暖，这到底您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同意和金正恩举行会谈，这使得金正恩和朝鲜在全球地缘政治的地位呢有了巨大的提升，再加上大气呢朝鲜就有了促使中国要正视他的资本，也迫使中国呢就忘掉金正恩执政以来造成的不愉快。其次呢金正恩有了这些筹码资本之后呢，他也没有得意忘形，而是非常低调的呢积极的向中国的靠拢。也可以说他和特朗普呢会面，一方面是为了打破国际孤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也是为了打通和中国的关系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面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朝鲜牌呢对于中国呢也日益的重要，可以说是现实的利益以及朝鲜呢它本身的重要性，使得两国迅速的回暖。
谢谢。 我们接下来想讨论一下，就是中朝关系它到底是要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它的本质是什么？但我们注意到这个习近平呢，在这次他去朝鲜访问的时候呢，他在朝鲜呢，评价中朝关系时呢，他是这么说，他说，坚持共产党领导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中朝关系的本质属性，共同的理想信念还有奋斗目标呢，是中朝关系的前进动力。最高领导人的友谊传承和战略引导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地缘相亲和文缘相通是中朝关系的牢固纽带。那么想听一听陈破空先生的看法，您怎么评价习近平的这种说法？那么我们看到过去其实像这个中朝建交70年以来，实际上这个关系是分分合合，忽冷忽热，有的时候甚至在这个在这个之前呢，就是2018年之前，这个中朝关系特别是习近平跟金正恩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冷淡的。那么在过去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个中朝关系是起起伏伏。那么您怎么看习近平现在对中朝关系给出这样的一个定位？
这次习近平出访朝鲜，我们注意到跟以前的这个中共总书记出访有一个不同，他是以双重身份，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出访，而且定调是国事访问。那么以前的像江泽民、胡锦涛和在之前的领导人访问都是总书记的身份去访问，定调是党与党的关系，而且叫做正式友好访问，不叫国事访问，就是说跟中朝之间呢，基本上是定调党跟党的关系，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那么这次习近平本来是以国事访问呢，定调说既有党的关系，有国的关系，但他刚才这一番讲话呢，实际上还是回到了党的这个概念上，比如他说，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是两国关系的基本属性，这个本质属性，然后就说，共同的这个理想和这个奋斗目标，是两国关系的前进动力。就这两句话，又把中朝关系捆绑成了一个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一下就跟国与国的关系、人民与人民的关系没有关系了。也就是说，暗示的就是朝鲜一党专政，中国也一党专政，都是共产党领导，要巩固这样的制度。而朝鲜在跟美国谈判中，它的核心关注就是它的这个制度，就是金家世袭政权不受到动摇，要得到美国的承认。那么习近平在他们的中美贸易谈判中也有一个奇妙的巧合，就是他的底线红线就是政治制度。这次崔天凯也放话了，政治制度也就是一党专政的制度不受影响，不受动摇，说这是两人的共同性。说这也就可以看出中朝关系的这个实质，它有这么一个基础，政治基础。但是为什么在过去70年，中朝关系十分适合这个好好坏坏呢？就在于那个朝鲜它有它的国家利益，从金日成到金正日到金正恩，其实他们奉行的除了表面上的这个中朝友好，实际上他们有个防华政策、防范政策。因为在历史上他们认为中国都是这个侵略这个北朝鲜或者叫高丽或者高句丽。这些国家的这个历史一直是这个深重的历史，甚至这个清朝的时候把它变成附庸国或者是藩属国等等进贡的国家，所以这个历史呢是北朝鲜非常的记忆犹深。说当时跟这个美国打了一仗立即要韩国要求美国的驻军，但是北朝鲜却立即要中国军队撤离，不得留下一兵一卒。那么这个而且这个防华政策一直严肃下来，说表面上是有所谓的同盟，事实上暗中有很多斗争，特别是中苏交恶的时候，北朝鲜选择站在苏联边，并不是站在中国一边。那么再后来最近几十年中国搞改革开放，北朝鲜是持否定态度的，北朝鲜金正恩、金正日都说这是修正主义。那么现在到了现在的当然是他们都穷困的没办法了，金正恩是提出要经济上学中国，就是要学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路线，说是这么说，但是不见得能够随意放松。而中国呢，却现在因为走习近平、王沪宁等人走极左路线，要政治上学北朝鲜。其实胡锦涛曾经留下一句话，说古巴、朝鲜虽然经济困难，但是呢，说是这个坚持的道路和方向是正确的。曾经说过这句话，到了习近平时代就大张旗鼓公开的主张要向这个朝鲜看齐，说网民都嘲笑这个有这个西朝鲜，这边还有西朝鲜，有东朝鲜和西朝鲜。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在香港问题闹得这么大，而习近平去朝鲜访问应验了网民的一个说法。中共的逻辑是什么呢？要把台湾问题要台湾香港化，香港中国化，中国朝鲜化，大概有这么一个宏大的背景。但是中朝之间的这个利益冲突啊，互相不认账的这个实质性的东西，还是在其中暗流汹涌并不是随时可以就终结的。
谢谢陈破空先生。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这个夏明教授就是说您怎么看 这个习近平对这个中朝关系的这样一个定位。那么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中朝关系实际上在这个70年的历史当中呢，实际上一直是起起伏伏，并不是像中国和朝鲜方面那个宣传的那样，是那个所谓的同志加兄弟，而且是特别亲密无间的。我们知道，这个在2017年的时候呢，这个朝鲜官方的朝中社还发表过非常措辞非常非常强硬的这个强烈的甚至激烈的这个言辞去批评这个习近平政府，就是说批评中国呢跟美国站在一起，联手呢对朝鲜进行了非常强烈的这个经济制裁，给朝鲜造成了巨大的这个一个困难。那么您怎么评价这个中朝关系这样一个本质，它的本质是什么？
首先向大家道歉，因为今天呢一路走来外面风雨交加，既有汽车船又有地铁了，所以影响。大国关系其实跟那个个人的生活关系有点相像，有各种的那个条件限制。如果我们看中国了跟那个朝鲜了，那么现在的需要，我跟刚才的两位了有一点区别在于，我认为是两者现在陷入一种非常被动，而且有一种就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那么所以他们相互了要那个利用和那个支持。其中有一个主要的两个角度啊，一个是从国内，一个从那个国际。那么中朝关系当然有地缘政治关系，那么但是呢另外呢还有就是它有那个国际那个国内的那个考量。所以目前呢国际那个关系里边，你可以看到中国跟北朝鲜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敌人，同样的一个挑战，那就是美国。那么所以他们想了相互利用给自己壮胆。另外一个刚才讲到，为什么习近平把中朝关系现在更多的凸显意识形态化呢？其中我觉得这因为习近平他本身的左倾和他的意识形态化的这个走向，在目前的情况下，他认为他的这些左翼的或者是毛派的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了，以前中共的领导人都不想那个进去，都想认为这种东西啊可能是妨碍自己的国内的政治，但是习近平在国内呢搞这个就是倒行逆施啊，搞久了以后呢，那么他觉得金家的这种排场或者这种意识形态的宣传，现在反而成为他现在在国内遭到各种压力，比如说贸易战或者香港这些压力了，他觉得可以提升他的大国地位领袖形象的一种手段，那我觉得这恐怕是他的主要的一个考量。
嗯，谢谢夏明教授。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就是说，据说呢，这个朝鲜方面呢是这次是，就是说之前我们谈到，就是他是几次，邀请习近平访问这个朝鲜啊，那直到是这次突然就这个安排，迅速的安排这次访问。那么这次他的这个习近平的高调访问朝鲜，想请教这个宋斗庄宋先生，您认为中国和朝鲜方面各自的目的还有考量分别是什么？
这次习近平主席对朝鲜的访问呢，哈，首先是金正恩的巨大成功，这是他执政以来呢世界上第一个大国访问朝鲜。他一是呢就进一步巩固了金正恩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二是呢提升了金正恩呢在全，二是提升了金正恩呢在全球的分量。三是呢就进一步打破了美国主导的封锁和核试验以来的孤立。四是呢可以得到大量的经济援助。五呢是提高了朝鲜和美国讨价还价的能力，有了美国的经济援助呢，哈，美国在这方面的作用就下降了。这是对朝鲜来说，对于中国来说呢，目的有二：一是呢，哈，再一次稳定住中朝的邻居关系，将桀骜不驯的金正恩呢纳入自己的外交轨道；二是朝鲜呢也进一步成为美国应对美国的一张牌。
嗯，谢谢。那么同样问题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就是您怎么看这次这个习近平对朝鲜的访问，双方中朝双方这各自的目的还有考量，背后的考量都是什么呢？
对，这个是互相利用，这个中朝在互相利用，习近平跟金正恩在互相利用，他们面对共同的潜在的就是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这个显然习近平的目的是要打朝鲜牌，要在赶在 G20 峰会前跟川普见面前表示自己可以支配朝鲜，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这个支配朝鲜的这个进一步的搞导弹试射或者是核试爆，进一步来的威胁文明世界，给国际社会造成震荡，这是他的潜台词。但是不幸的是，他也被金正恩所利用。金正恩利用他利用到极点，不仅是对外的利用，对内的利用。对外，金正恩可以对美国打了一个中国牌，那就是说，你的制裁无效，你的制裁也好，联合国的制裁也好，只要有中国在背后为我背书，我们这个中朝接壤，物资设备都会源源不断的进来，从陆地、从海上到各方面。所以呢，就是中国是他的靠山。 表示不怕美国。那么另外一点呢，这个他这次利用了这个习近平对他国内的宣传，他的地位的巩固达到顶峰。因为中共以前的领导去访问呢，虽然也受到所谓几十万人的欢迎，那种毛泽东时代文革式的啊，到金正恩到现在还保持了那种所谓组织群众夹道欢迎那种盛大场面，还增加了一个项目，就是到锦绣山太阳宫啊，在那里举行仪式。而锦绣山太阳宫是全世界最豪华、最庞大的陵墓，里面供奉着两个人，一个就是金日成，一个是金正日，他们都躺在水晶宫里。那么这是庞大的帝王陵墓啊，前后耗资啊，整修是$2,000,000,000。那么当时叛逃的中央书记黄昌业就说啊，这是90年代1997年打造成的，如果没有花那笔费用的话，当时90年代饿死了150万朝鲜人，一个都不会饿死。也就是说，这个所谓锦绣山太阳宫是建立在朝鲜人民的尸骨白骨累累的基础之上，一个奢华的一个祭品。那么习近平是第一个到达那里的这个外国领导人，在那里举行仪式，实际上给这个金正恩背书，就是承认了金家世袭政权，承认这个合法性，而且有这个拜祖祭宗的味道，让金正恩可以说感到非常被那个非常的受用，而且对朝鲜人民是进一步的这个洗脑，就表示连习近平都跑来为我们这个金家世袭政权背书，你们还能不服吗？而形成对照的是，金正恩4次去中国访问，并没有去天安门广场那个毛泽东纪念堂参观毛泽东的遗体。这种对照就可以说，金正恩心里还是有数。他承认的太阳是他的祖父金日成，说金日成的诞生叫太阳节，他们的太阳。但中国共产党本来输的太阳，他们的红太阳是毛泽东。但习近平这次可以说拜错了祖宗，我认为这是习近平的一大败笔，而且到墓地去接受这种陵墓，到帝王陵墓去接受这种所谓欢迎仪式，是一个不祥之兆。
刚才有一位网友他提出来的问题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会不会这次谈判，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这个金正恩这个会谈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两人在第二天的这个活动是有一个单独的这么一个用中国这个官媒的话来说呢，是一个闲庭信步，就是说两个人单独的一个交谈。这位网友就是大一，他说呢，和金正恩请教如何避免和川普谈崩的这么一个教训。那也想听一听宋笃正宋先生，您认为这个两人，习近平跟金正恩两人私下单独会谈的时候，他们会谈什么？
我觉得他们应该还会主要是一个是谈各自的内政，比如说比如说朝鲜要向中国学习，你怎么去学哈？第二就涉及到外交，涉及外交呢，就说是共同的目标就是，怎么和美国去打交道嘛？因为毕竟相对于中国来说，朝鲜是个新手，他们和美国打交道的经验很少，他们一直是处在对立。而中国应该说有更丰富的经验。我倒觉得，即使他们两个谈到怎么和美国去打交道，也应该是金正恩向中国请教，绝不会是中国向金正恩去请教，因为金正恩实在是这方面经验太少，中国和美国就不会出现谈崩的情况，但金正恩他就会出现了，说明他还是缺乏经验嘛。
好的，谢谢。想请教夏明教授啊，这个金正恩说呢，我们知道，这是从这个中国官媒的报道来看，就金正恩说朝鲜呢愿意学习和中国学习这个中国的经验，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朝鲜今年的时候，这个元旦时候，金正恩在发表这个新年讲话的时候也谈到，就是说朝鲜要，就是说不再搞这个核武器，不再搞这个导弹的试射，转而就是全力搞经济。那你怎么看这个金正恩的这种表态？那他到底想从中国得到什么呢？
对，我刚才讲到就是两者了，确实是一种走投无路了。刚才有网友说是病急乱投医了。你可以看到这两位领导人，包括习近平，现在其实要在发达国家，在全世界要游走的话了，他已经获得的好感了，基本上丧失殆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面临的国内和各种政治压力，其实习近平今天是不是可能被赶下台了？那么这个恐怕是他心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走到北朝鲜呢，其实就是寻找一种感觉。寻找一种呢，被那个权力的所那个拥抱了，那么被老百姓的所拥戴，然后他把这种就是形象呢，再传递给中国，那么在党内或者在老百姓中呢，那么重新加强他的一种还在那个世界上呢，受到某些那个人民呢，或者就是国家呢尊重的这种大国地位的这种，我觉得一种宣传目的。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他们两者相互要学习的话呢，我觉得真是他们两个呢，那个就是只会越学越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那个10年以来了， 朝鲜的经济呢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包括面临着经济制裁。而今年呢，由于那个就是十几年以来的少有的干旱呢，恐怕是他们四十年以来又是大的那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粮食危机。那么现在说每天的那个北朝鲜人呢，他们平均的这个每天的粮食供给大概只有30个盎司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南朝鲜呢已经那个给了就是50,000吨的粮食援助。所以呢，中国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中国之所以走到今天的困境，也是因为国家呢对经济的关系呢，我觉得处理不当。现在如果那个金正恩要学就是中国，过去之所以两国的关系出现一些矛盾，是因为中国在邓小平或者在江泽民的情况下，是想那个把那个金正恩呢推向一些更市场化的更往就是全球化的角度走，更开放更改革。但是今天的话呢，习近平呢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更改革更开放的那个导向，所以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们两个到底能够学到什么呢？我觉得只会两者交叉感染呢，我觉得把对方呢就是一个壮胆呢，让对方呢把盲人那个就是那个黑路呢，就是我觉得一条路呢走到底。
嗯，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这次这个新华社中国官媒新华社的一个报道呢，这个他说呢，这个报道说这个习近平这次表示，他说他去访问朝鲜的一个主要目的之一呢，是推动朝鲜半岛问题的这个政治解决进程。想请教陈破公陈先生，就是说中方在措辞上似乎跟以前呢有点不一样，有一个变化，他不再说是半岛无核化或者是朝鲜半岛无核化等等，而是说笼统的说呢，朝鲜半岛问题不再说核这个去核了。那这是为什么？那么中国呢未来能够在这个朝鲜半岛问题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个今天我们注意到这个《纽约时报》它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想扮演一个中间人的角色。您认为，中国能不能扮演这样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表面上想扮演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实际上是扮演一个搅局者、麻烦制造者 （trouble maker） 的角色。因为这次习近平访问朝鲜，提前呢发了一个在朝鲜的媒体上发了一个所谓的署名文章，习近平的署名文章，当然不是他的手笔，应该是王沪宁等人给他带刀带笔。那么其中这个署名文章呢，罕见的首次的没有提到朝鲜半岛无核化，而以前呢，在中共的各种文宣中是每次提到朝鲜问题必然提到的一个词汇，但这次罕见的没有提到，这就发出了一个信息，就是说如果美中对抗、美中贸易谈判谈不拢、美中贸易战继续打或者升级的情况下，中共不仅不会去推动朝鲜问题的解决，而且呢会成为推动这个继续保持朝鲜半岛拥核，也就是说习近平发出一个信号，要力挺金正恩拥核，让他这个拥核自重，去威胁美国。然后这个习近平到达这个朝鲜之后呢，跟金正恩开始会谈的时候提到了无核化这个词，他怎么提的呢？他是说这个赞赏金正恩在为朝鲜半岛这个局势的稳定做出了努力，尤其赞赏他为朝鲜半岛无核化所做出的努力。这个完全是本末倒置，朝鲜半岛的核武器并不是说南朝鲜在部署，也不是说日本在部署，更不是台湾或者周边国家在部署，而是北朝鲜部署的核武器，而核武器背后这个项目的长期支持者就是中共，这个核原料、核元件、核材料等等都来自于中国。那么在跟这个美国谈判的过程中，习近平也教唆金正恩要这个分布啊，甚至不要放弃核武器，要跟美国去周旋。所以他说这个金正恩在推动无核化，实际上是说的反话，事实上是金正恩在推动有核化，历来在推动有核化，真正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是美国、韩国、日本和这个整个国际社会联合国，而中共也在推动朝鲜半岛的有核化，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说新华社那篇文章也是在说反话，新华社说是这个习近平去访问要推动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恰恰相反，习近平去访问就是要让朝鲜问题陷入死结死壳，现在就是这个美中朝之间进入一个纠结，这样对中共的才是可以成为利益最大方。我们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2月份，美朝第二次峰会，川普跟金正恩谈崩了，因为这个指出金正恩藏匿了60处核武器，要把那些解决了才能够谈解除制裁。说这个川普呢拂袖而去之前，说了一句话：金正恩委员长，你没有准备好。那本来金正恩以前都是要去中国访问，但中了之后金正恩再没有去中国访问，可以看出金正恩对习近平和中共也心怀怨言，觉得他教的那一套并不能奏效，反而是谈判这个破局。所以这个时候习近平就只好这个去政就驾，主动去平壤。也就是说金正恩以前会川普之前是要见习近平，这次反过来了，习近平见川普之前去见金正恩，所以倒过来金正恩向川这个习近平向金正恩讨教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
那也想听一听宋董正先生的看法，就是您怎么看这次这个官方的说法？只是说这个朝鲜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而不再提这个无核化，您怎么看这个这样一个变化呢？
我相信呢，先回应一下刚才贤明老师的观点哈，我正好有点和他不一样哈。就我觉得中国经验呢，对朝鲜有两个吸引之处哈，一是中国的成功经济发展对它有吸引力，二是呢，在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情况下，它仍然成功的保持了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另外呢，它可以向中国学习的理由，要求中国呢给予更多的帮助，比如说我要建经济特区，你中国你需要去投资啊，这是我和那个贤明老师不太一样的地方。至于这个问题，那个错仓的改变呢，我是有这个理解哈，因为它更中性了。因为如果用无核化呢哈，外界的感觉它是有继续批评朝鲜的意思，所以这种改变呢，确实有向朝鲜示好的意味。二是也是向美国发出信号，就如果美国你不改变对中国的对抗政策，中国也未必积极配合美国的需求。
好的，谢谢。那么我想呢，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有关这个习近平首次对这个朝鲜的国事访问以及中朝关系的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大阪峰会能不能让美中贸易休战，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六月二十一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林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二通了电话，两人呢确定将在下个星期参加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一次加长会晤。而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会晤前，双方的团队呢将重启自五月以来陷入僵局的贸易谈判。然而美中双方呢仍然是各说各话，中方表示双方应在相互尊重互利互惠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解决问题，而且要照顾彼此的合理关切。那么白宫的声明呢则强调美中贸易协议应该解决双边贸易的结构性问题，以及中方应该进行有意义的改革，而且措施应该是可实施和可核实的。在美中即将恢复贸易谈判之际，双方手中各握有哪些王牌？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能否最终达成一份贸易协议，从而止住双边关系不断恶化的势头？那么我们就接下来进入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就是在这个日本大阪峰会，这个 G20 峰会，这个习近平跟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会晤的这次会晤呢，能不能有助于这个双方达成这样一个贸易协议，从而止住这个双边关系不断下滑的这样一个势头？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国新华社这个当时有一个通稿呢，这个说呢，习近平是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那么似乎这个言外之意呢，就是美方急于与中方通话来解决这个贸易问题，这个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想先来请教这个陈破空先生，那么在贸易问题上，中国和美国到底谁比谁更着急？
这个中国的宣传说是这个美方打电话，显然这个电话不是突然打的，这个电话是双方约好的。因为我们不能想象说特朗普突然打个电话去，习近平突然给接起来，然后双方就临时说几句话，这不可能。那双方约好，那中美关系的一个本质是什么呢？中方要面子，美方要理智，就美方要的是实质的成果，而中方呢是要的是对外的宣传。美国打的是贸易战，中共打的是宣传战，所以由于这个原因，中方极可能提出一个要求，就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打过去，然后习近平接起来，这样给我们习近平主席一个面子，给中共一个面子，在国内有个交代。这个印了半天抗美援朝宣传了那么久，总得有个交代吧。说这个这通电话的这个先后顺序，就是这个反映了这个两国关系的这么一个实质。那么至于说谁更需要，是我想双方都很需要。因为在美国的时候他有选举，那么选举已经开跑，那么在美国因为是个民主国家多元化社会，尽管川普的这个对于中国的这个政策贸易战也大多数的支持参众两院， 民主党、共和党都支持，但是在商界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特别是这个农业和这个零售业，还有一些小企业主啊会有一些抱怨，这都可以理解民主社会它的一个过程。那中国那边它更有需要，因为中国经济在过去一个半月是一败涂地，一地鸡毛，可以说是这个一塌糊涂，外资大量的撤离，供应线中断，华为受到沉重的打击，然后这个经济是直线下滑，三大潮继续的生长，就是外资撤离潮、工厂倒闭潮、工人失业潮。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习近平在经济上根本扛不住，他更内心更为焦急，希望跟美国重开谈判。
好的，也想听听夏明教授的看法，您认为这个现在这个时候，中国跟美国相比的话，在贸易谈判问题上到底谁比谁更着急呢？
对，因为这两个国家是不同的体制了，所以它有不太一样的内在的政治逻辑。我们看到这个报道，中国官方说是特朗普总统了，那么先打电话，那么美国呢也并没有否认，那么所以我相信呢这是真的。那么但是呢，并不是说特朗普总统呢就真的走投无路了，因为作为特朗普总统呢，他的一个民主政治的逻辑就在于必须要给他的选民，还有美国的各个包括农业和商界了，刚才破坤也讲到要显示出了他确实在为美国的利益了不断的战斗，即使他要放低一些身段，即使他要把自己的面子了不要看得这么重，而是把美国人的利益了放到第一位了，他都会去做的。所以这就是美国的这个选举政治了，那么这么一个逻辑。而且这个选举政治逻辑你会发现呢，就作为特朗普总统，他即使输得了这个选举，但是对美国人来说他并没有输得这个整个国家的命运，或者对就是说整个美国的这个体系来说，他并不会面临着所谓政权的崩盘。但是呢，你如果看中国的那个习近平的政治逻辑了，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了。首先，习近平呢，他面对的这个选拔机制，刚才我也讲到，那么习近平确确实实现在是面临着他执政七年以来了最大的一个内忧外患、最大的执政危机，因为人们呢已经开始怀疑他的执政能力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确确实实面临着他自己的地位了，权力不保，而他的权力不保了，又会危及中共的刚性的这个政权。所以我觉得作为习近平的话呢，当然他会被动的多。这里边当然这点我跟宋德正那个教授有一些区别。那么我认为民主了不是危机，更不是危机的根源，而民主的灵活手段呢是解决危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看这两场战争，无论是贸易战还是围绕着北朝鲜这种废核或者拥核的这种外交的战争呢，包括在国内你可以看到在香港这边产生的这种政治冲突了，那我觉得最后带来的结果恐怕不是美国民主的最后的崩溃。我觉得最终的结果，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想象了，也许呢就会发生了，可以看到中共政权的这种瘫痪或者崩溃。
好的，我想接下来想请教宋总政宋教授啊，就是根据这个新华社的报道呢，这个通稿说呢，习近平在跟这个特朗普通话时候呢，提出这个在经贸问题上双方应该通过平等对话解决问题。那么在美中这个谈判破局后，我们注意到中方明确提出了这个三点所谓的原则性的要求，那么分别是，美方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那么美方要求中方这个采购的这个数字必须是符合实际，那么还有特别的是就是说这个协议的这个文本呢必须这个平衡。那么我想请教您，为什么北京一直强调这个所谓平等和这个和一个平衡这样两点？
我有两个理解啊。第一呢，这是一个谈判技巧，就是把自己的条件要价包装成平等和平衡，从而可以站在了道德高地上。如果你美国是吧不满足我的条件，你就等于是破坏了平等和平衡，这是第一个叫谈判技巧因素哈。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和全球的伙伴呢，就贸易发生贸易战嘛，他谈判的时候确实比较霸道，而中国呢目前已经很强大了嘛，领导人也很坚定，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美国这种方式的，因为他会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呢，就是他就用这种平等和平衡来向美国呢，就是提出条件，发出不满。
嗯，好的，也想请教陈破空陈先生，您认为这个中方提出这个三点的这个三条底线，这实际上当时在这个五月份这个谈判破局后，这个人民日报呢是登了这样一个文章，就是首次呢这是中方首次明确露出这三条这个底线。那么注意到这个中国商务部呢在最近也就是昨天的时候还在这个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呢，这个美中 不反对美中重启谈判，但是这三点要求必须得到满足，否则的话谈判无法进行。那您怎么看这个中方的这个三条原则底线？
首先呢，我不能同意刚才宋鲁镇教授说的一句话，说美国跟其他国家有这个贸易纠纷或者贸易战，就是霸道的表现。事实上是美国这个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他调整跟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因为在整个几十年的过程中，跟中国处于巨大的贸易逆差，这是最大的一个关系。那跟其他国家，美国跟对其他国家的商品是关税最低，甚至是零关税，而其他国家跟美国包括欧洲国家。加拿大、墨西哥相对说来，还有包括日本、韩国广大的这个世界上的国家，他们对美国的这个产品的关税都高于美国。那么川普呢，想通过一一调整的调整这些关系。那目前看来调整的不错，基本上像跟欧盟和日本达成了意向性的协议，跟加拿大、墨西哥都达成了协议，跟韩国达成了完整的协议，跟其他国家也都达成了协议。这是一种关系的调整，也就是说美国不想再吃亏，所以就说也要考虑美国也这个利益，也就是他的口号"美国优先"。但真正霸道的是中国，因为他这个一直是占其他国家的便宜，尤其占美国的便宜，这个在市场上做不对等的这些，你中国企业可以到别的国家去随便投资建立完整的企业，但是外国的企业去中国却受了种种的限制。中国的这个产品低价倾销到美国和其他各国，但是其他各国的产品进入中国全面的高关税、高壁垒，所以这才是中国的霸道。而中国的霸道体现在周边国家的这个霸凌、欺凌，甚至包括对香港和台湾的欺凌，都可以看出霸道的嘴脸。那么中共现在这个逻辑就是说什么呢？所谓平等这个就跟满清大清时代的逻辑一样，大清时代对现实对外国人不平等，又杀人家的传教士，又攻打人家的使领馆又是这个排挤人家的商人，最后这个战争打败之后呢这个人家签署了条约是一个惩罚性条约，有些罚款的东西，就宣称是不平等条约。就你事先不平等对待外国，最后外国给你一定的惩罚或者监督机制，就说人家是不平等的对待你。这个中共今天的逻辑跟大清时代的逻辑一样，几十年不平等对待美国，当美国要求停止这种不平等，要求扳回平等的时候，中共却大成不平等了。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刘鹤提出的三个原则，说文本平衡就是要顾面子，就是美国就说这个协议不仅签成，而且要公开。那中共坚持不要公开协议，然后让一步说是就公开部分的这个主要条款，不要公布细节，因为中共要的是一个面子，这就是他文本平衡。另外，其实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现在提到一个新的三条底线，在习近平跟川普要会谈之前，崔天凯说，第一条是中美这个谈判呢，不要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二条说是不要影响中国的这个什么制度、政治制度和这个发展道路，第三条是不会这个涉及中国的一中原则，就台湾问题。他说这是中共的这个红线底线。其实他说三条起，第一条、第三条没有用，都是装饰，中共不会在意，中共在意的是第二条，就政治制度。就跟那个金正恩政权一样，在意的是金家政权得到美国的承认，中共在意的是他的一党专政不受这个影响，这就是中美谈判的症结所在。因为很多谈判要推动的时候，你不仅经济改革要触动政治改革，要触动立法，这都可能中共认为会动摇他的一党专政的基础，这就是他这个可以说不仅跟美国为敌，甚至跟中国人民为敌。因为其中一条，他不愿意让中国的民间企业、国营企业、私营企业受到国民企业、国营企业一样的这个平等待遇，这些都是问题症结之一。
我们注意到，就是在这个特朗普跟这个习近平通话的前两天，就在刚刚还是只有前两天啊，我们注意到这个中共中央的这个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呢，还发表了一篇文章，那么摆出一副与美国死磕到底的这样一个架势。这个文章说呢，中国不会畏惧美方升级经贸摩擦的任何威胁和压迫，中国别无选择，没有退路，只有坚决斗争到底。那么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呢，我们注意到中国频频是亮招，包括稀土啊，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习近平与特朗普见面之前，先后跟普京还有金正恩见面。那么想请教夏明教授，您认为中国手中是不是还有很多的牌可以打？
对，这里边呢，就是说，中国呢跟美国呢，是不是有一个平等的基础，可以跟美国呢那个打一场长期的就是贸易战，或者就是说打一场意识形态的冷战，或者是文明的冲突等等。那么我认为这两个国家呢，如果我们要说平等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说，习近平或者是中共的这些领导人呢，强调的有两个平等，一个就是习近平觉得好像习近平好像权威、我的地位、我的面子、我受到尊重、受到的排场，要跟你那个川普总统或特朗普 总统要一致，好像就说不能够，就好像你呢就是做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要求，我呢那个处于被动，就那个就是退让或者接受，那么这是他的个人的面子要求的这种平等呢。另外一个呢，他就觉得就说中国的领导人在一种所谓大国崛起的虚幻下了，那么想搞所谓的中美共治了，那么这是他们过去的那一个梦想，那么所谓的要中美共和国，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好像中国呢现在已经是当量了或者前景了，那么跟美国呢都可以平起平坐了，那么所以要求这方面的平等。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了，其实中美两国呢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核心问题就在于在规范面前怎么样做到大家的相互的平等。也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封闭社会，美国作为一个开放社会，那么在许多的这个条文或者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的这些价值观那个前面呢，美国呢早已经就是达标了，而且美国呢那给全世界呢都做了各种让步了。也就是说，美国呢它的这个就是给其他国家的这种有意的这种倾斜了，就是说主动的，就是我帮你一下，我并不要求你进行回报。所以美国呢其实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就是一种那个相反的这种就是不公平呢，是美国在让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美国跟中国两个它之间呢是不可能真正的就是在当量上或者在权力上是平等，但是我们呢主要要考虑在规则上面呢要平等。但是中国政府呢，我就认为在规则上面呢他不愿意就是搞平等，所以他就那个躲在所谓的主权呢，还有中国的什么独特的发展道路呢，还有中国的现实的国情呢。那么这些话呢，美国呢已经听了40年了。那么所以呢，现在的美国之所以就说不让步，之所以中国认为就是你跟我没有平衡，因为你要求太高。那么其中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人，尤其是特朗普总统认为，我们听你这个说辞了已经40年了，今天如果我们再听下去的话，又是40年了。而中共的话呢，其实他除了那个保持他自己的政权的稳定，保持他们这些寡头集团的这个权力地位以外呢，我真是觉得没有把中国人的长期利益的放在一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还能等40年吗？中国人还能等40年吗？这点呢，我想讲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喻，就在于中国呢有一个那个最优势的武器对待美国，就在于如果我们看在追求公平的情况下，有一个所罗门王，比如说就是面对的一个婴孩，到底要判断这是谁的孩子，两个母亲在争执都是我的孩子的时候，所罗门王说把这个孩子那个一分两段，那么看那个就是你们各自领一半这个孩子回去吧。这个真正的母亲就会说，那不要了，那我宁愿不要这个孩子，我也不要领一半孩子回去。但是呢，这个邪恶的那要声称是母亲的人呢，他就愿意这样做。其实中国政府呢今天跟美国打仗也一样的，也在于就是说当面对的中国人，那么到底是中国人的福利往前发展，还是说中国人那个吃草？那么所以中国领导人说我们吃草都不怕，那我还怕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呢把自己的老百姓呢用去吃草他都不怕，或者说把自己的婴孩呢劈成两半了他都要寻求对等的话呢，我觉得这恐怕是中共手中握有的最致命的武器，而其他任何民主国家是没法匹配的。
嗯，好，谢谢。那么我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宋永正宋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五月初这个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以后呢，很多这个中国方面的专家和学者都认为呢，陷入僵局的原因是这个美国的药价太高。那么比如呢，说这个协议达成以后呢，仍然要保留部分的关税，那么还有就是说建立这个强制执行机制，还有就是说这个协议里边要求大量的修改中国的法律等等。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您是不是也认为呢，这个美国的药价太高了，那么以至于中国无法接受，以至于就有些学者认为这等于是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也可以就是说您怎么看，您觉得是不是这个美方的药价过高，所以导致这个中方就没办法接受？
其实衡量这个谈判的药价高或低啊，它首先就是取决于双方的实力。你像加拿大、韩国、墨西哥，他们就完全接受了美国的条件，根本算不上什么谈判，是吧？如果有一个国家小国，他想挑战美国，说我只加你美国5%的关税，美国也绝对不会接受，因为你实力悬殊太大嘛，哈。但是呢，如果美国想以和就是墨西哥谈判这种方式来和中国谈，就不可能了。第二呢，哈。具体来看啊，我们具体到就是中美之间来看，美国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以后呢，关税就取消了，但是和中国谈判呢，却要求达成协议之后关税还要保留，这个条件显然是我觉得就是有点不公平或者有点离谱啊。从仅于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它确实要价太高了，中国是不可能去接受的。
同样问题也想请教陈破公陈先生，您认为？您认不认为这个美方的药价过高？您认不认为这个美方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美方的这个终极目标是改变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模式呢？
美国药价高不高，我们看看中国的发展道路就知道了。每一年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中国从美国净赚3000多亿美元，这个恰恰构成了所谓过去10%的这个增长，两位数的增长。那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呢，每一年向俄罗斯是进贡几百亿美元，向北朝鲜进贡几百亿美元。就中俄关系、中朝关系，中国是失血流血是进贡，而中美关系呢，中国是得到好处。连邓小平都说，凡是跟美国友好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而这个跟美国作对的国家都穷下去了。这是一个规律，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说这个美国药价太高，这未免是太过荒唐。那么这个另外说到这个二战后，像美国对那个其他国家的马歇尔计划，战后把日本和德国等很多国家扶持为第二号、第三大经济强国，后来这个要求一些经济上的对等，这完全是美国是应该的。因为美国如果没有美国大量的援助，没有慷慨的马歇尔计划，完全不能想象在战争废墟上的日本和德国怎么站立起来。同样，如果没有美国的牵引，没有美国把中国这个大量的投资和引进世界贸易组织，完全不能想象中国过去40年能取得这样的成果。而中共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是这个报答美国，而是恩将仇报，就跟对这个香港和台湾的恩将仇报一样，香港和台湾都曾经都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今天都受到中共的这个挤压。中国怎么恩将仇报呢？那就是大量的窃取美国的这个产权，给美国蒙受这个比这个贸易顺差还要大的损失，那就是6000亿，每年6000亿的损失。所以中共是一直在挖美国的墙角，而是美国是出于忍无可忍，根本不提在要价的问题。美国最终来说，就大家要对等的做贸易，公开的做贸易，你的市场怎么进入我，你的企业和资金怎么进入我，我的资金和企业就怎么进入你，大家对等，甚至包括互联网，即便美国提出中国应该开放互联网，这也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要求。尽管中共是跳脚，认为要涉及他的这个政权要垮台，但是美国从来就是开放互联网的。在这个中国在美国，你可以看到中国所有的这个网站和这些网址哈，但在中国你就看不见美国这些网站，这一条就是最大的壁垒、最大的封锁。说这种是非曲直看得非常清楚。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选读一些这个网友发来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啊。还是这个位叫署名是大一的这个网友，他说呢，对 G20 川习会的几点看法。第一呢，是习比川普更想达成协议，那么无论是否达成协议，川普只要坚定立场，对其连任都是加分，那么达不成协议呢，对习则有亡党亡国之忧。第二呢，他说是否上谈判桌取决于习，是否达成协议则是完全取决于川普。那么一旦上了谈判桌，习没有任何牌可以打，那么主动权呢是完全在川普的手里。第三点呢，他说呢，习将对党内主战派进行这个清洗，那么王沪宁、王岐山应该是首当其冲。还有一位网友就是 Chris 黄，他说呢，川习会有可能达成框架性的协议，暂时休战。那么川的压力呢，是来自于选民和股市；那么习的压力则是来自于面子。所以川有可能在面子上让步，而取得实际的好处。那么习川其实是惺惺相惜的。那么希望习这次带去的是对中国人民福祉负责的责任感，那么带回来的是对入世承诺的兑现和做结构性改革的决心。还有一位网友叫 Auto 王，那么他说呢，中共可以不在乎人民的死活，但川普必须在意美国人的感觉。那么中国输掉，习皇帝照做，中共利益集团毫发无损，但川普可能是丢掉总统。还有一位网友叫阮伟成，署名王阮伟成，他说呢，美中贸易问题是结构性问题，根本就没办法彻底解决，双方都知道谈不成。那么现在川普当务之急是总统竞选，所以相对而言还是川普更希望有一个能向选民交代的说法，所以他说的不好协议他不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请教这个宋鲁正宋先生呢，就是说我们注意到这个《纽约时报》呢，在不久前有一篇文章认为这个美中贸易谈判陷入这个僵局呢，以及这个美中关系不断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呢是这认为这个总书记习近平是有一定的责任，暴露出他的一些问题。那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对于处理这个美中贸易谈判和美中关系的这样一个手法？
因为《纽约时报》嘛，它代表美国的报纸嘛哈，所以它这个立场呢肯定会说中方不行。我呢哈也作为中国人嘛哈，我也不好直接回应，但我可以参考一下欧洲对中国的评价，因为欧洲是第三方嘛，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就欧洲呢，一般都会认为中国在这场贸易战呢表现得非常的冷静、很理性，也有章法，他们也不冲动，他也不会随呢美国起舞，很像一个成人。 我个人呢想举个例子哈，像上次双方休战长达5个月，最后呢谈判还是失败了，这等于是美国呢白白浪费了五个月的时间，一无所获，而中国呢则获得了5个月的缓冲期，现在呢又拖到了临近选举，从而限制了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能力。从这个例子来说呢，我觉得应该是中方还是比较高明的。
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到这里就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夏明教授和宋鲁正先生的精彩讨论。我是林峰，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